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。马陆、严一寿、聂贤、汤沐、刘琦、卢琼、沈汉、王珂、程启冲、张奎、郑一鹏、唐叔、杜鸾、叶英聪、蓝田、黄婉、谢一冠、郑洛书、张璐、陆灿、刘希简、王准、邵金邦、刘世阳、赵汉、魏良弼、秦敖、张莹、叶红。马陆，字君清，信阳人。正德三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固安知县。为官廉洁明察，被征召为御史，巡视江南各府。世宗即位后，他上书说江南百姓最苦于粮长之役，白粮运缴内府一担，通常要花费四五十。其他如酒醋局、供应库以至军器、胖袄、颜料等物品运缴内府的费用也是如此。户部侍郎秦京等请求采纳马陆的建议，下令每十家号一斗，不得苛求。宦官黄景诬告高唐判官金坡，下诏逮捕他，牵连五百多人。马陆说，祖宗在宫内设置法司，在地方设置巡抚、巡案，一百多年来刑罚清明，正是平和。先帝时，刘瑾、乾宁之辈蛊惑圣听，动不动就派遣锦衣卫官校，导致天下动荡不安。陛下刚刚推行新政，不料又发生高唐这样的命令，给侍中许富礼等也为此禁言，这个案子才稍微缓解。嘉靖二年，朝廷大计考核天下官员，被罢黜的人大多攻击巡抚、巡案，马陆上言禁止了这种做法。嘉靖五年，马陆出京巡视山西，这时妖贼李福达的案件发生了。李福达是郭县人，起初因勾结妖贼王良、李岳的党羽，被充军山单位。他逃回后改名李武，被清军御史勾捕，再次充军山海卫，又逃到洛川居住，用弥勒教引诱渔民邵敬禄等人作乱。事情败露，邵敬禄被处死，李福达先回到家，得以逃脱。他又改名张莹，往来于徐沟一带，通过捐粮获得太原卫指挥使的职务。他的儿子张大仁、张大义、张大礼都冒级为京师工匠。他用炼丹术攀附武定侯郭勋，郭勋非常信任喜欢他。他的仇人薛良到马陆处告状，马陆审讯后查实，他发公文让洛川父老共同辨认，更加确认。郭勋写信给马陆请求赦免，马陆不答应，与巡抚江潮一起将案情上报，并且弹劾郭勋包庇奸人，扰乱法纪。奏章下发督察院都御史聂贤等复合后同意马陆的奏报，极力指出郭勋勾结逆党的罪行，下诏将李福达父子判死罪，妻女为奴，没收家产，责令郭勋对质。郭勋害怕，请求恩宽，反而为李福达辩白，皇帝搁置不问。这时几世中王珂、郑一鹏、程璐、常泰、刘琦、郑自弼、赵廷瑞、沈汉、秦佑、张奎、陈高模、御史程启冲、卢琼、邵斌、高世奎、任纯、南京御史姚明凤、潘壮、七雄、王宪、平氏杜鸾、刑部郎中刘氏、主事唐叔，接连上章弹劾郭勋，说他的罪应当连坐。郭勋也多次为自己申诉，并且说是因为义理触怒了众人，皇帝开始动心。郭勋又请张聪、桂萼援助。张聪、桂萼一向讨厌朝臣攻击自己，也想借此发泄旧怨，于是说众臣内外勾结，借端陷害郭勋，将会逐渐牵连到所有义理之人。皇帝深深听信了这番话，而外廷不知道，攻击郭勋更加激烈。皇帝更加怀疑，命令将李福达等人借送京城，交付三法司审问。不久又命令会同文武大臣再次审讯，都没有不同说法。皇帝发怒，要亲自审讯，因杨义清进言而停止，仍然交付朝廷审讯。尚书严一寿等不敢坚持原判，改拟为妖言律斩首。皇帝仍然生气，命令法司都戴罪办事，派遣官员前去逮捕马陆、江潮以及原先的审问官布政使李章、按察使李觉、佥事张伦、都指挥马使等人。当时李章、李觉已升任都御史，李章巡抚宁夏，李觉巡抚甘肃，都被下狱庭审。于是推翻原案，判定薛良诬告罪。皇帝认为马陆之罪太轻，非常愤怒，命令张聪、桂萼、 方献夫分别掌管三法司事务，将尚书严一寿、侍郎刘裕、王启、左都御史聂贤、副都御史刘文庄、迁都御史张润、大理卿汤沐、少卿徐文华、顾弼、四城汪渊全部下狱严刑拷问。于是搜查马路的箱子，得到大学士贾勇、都御史张仲贤、工部侍郎明凯、御史张英以及四城汪渊的私人信件。贾勇引罪辞官，张仲贤等也被下狱。桂萼等上言，几事中刘琦、常泰、郎中刘氏相互勾结仗势，挟私弹劾，帮助马路杀人。几事中王珂、郑一鹏、秦佑、沈汉、程璐、平氏杜鸾、御史姚明凤、潘壮、七雄附和妄奏，铸成奸恶。几事中张奎、御史高士奎、正希望张寅被处死，得以诬陷郭勋谋逆，率同联名共同嫁祸。郎中司马相胡乱引用势力，故意增减，欺上营私。近来言官结党求胜，对内把公卿当奴隶，对外把私属当草芥，任情自横，已非一日。请陛下大加前断，张明国法。皇帝采纳了他的话，将众人都下狱，拘押在南京刑部。在此之前，廷臣会审时，太仆卿汪元熙、光禄少卿余才私下说，这个案子已经弄清实情，为什么还要再审？探子报告桂萼，桂萼上报，也被逮捕审问。桂萼等于是肆意拷打，马路受不了刑罚，承认是自己故意陷害他人。桂萼等于是定案，说张寅不是李富达，马路等人痛恨郭勋，制造冤案，因而列出重臣罪名。皇帝全部听从，判处充军级编、预设不赦免的五人，李章、李觉、张伦、马史、原山西副使后升大理少卿徐文华。判处充军编位的七人，刘琦、张奎、常泰、卢琼、程启冲、刘氏及知州胡伟。罢官为民的十一人，聂贤、王珂、郑一鹏、秦佑、沈汉、程璐、高士奎、任纯、姚明凤、司马相、杜鸾。革职贤助的十七人，严一寿、刘裕、王启、江潮、刘文庄、汤沐、顾弼、汪渊、汪元熙、余才、明凯、张仲贤、张润、张英、潘壮、七雄、原大理丞后升迁都御史毛伯温。其他有巡案逮捕审问革职的副使周轩等又有五人。薛良被处死，众证人全部充军，张寅恢复原职。马路因故意陷害他人死罪但未执行，应判徒刑。皇帝认为太轻，想按奸党律斩首。桂萼等说张寅未死，而让马路代他死，恐怕天下不服，应永久流放燕帐之地，并牵连子孙。于是流放广西南丹卫，预设不赦免。皇帝还不满意，对杨义清等说，与其惩罚后代，不如只杀他本人，遵从顺典罚服即祀的意思。杨义清说，祖宗制定的法律都有成规，马路的罪不应当判死。如果法外用刑，官吏将会趁机作奸，百姓就无所适从了。皇帝不得已听从了。因为桂萼等平凡有功，在文华殿慰劳赏赐，赐二品符俸、金带、银币，给予三代诰命。于是编成《清明大狱录》，颁布天下。当时是嘉靖六年九月壬午，到十六年，皇子出生，大赦，所有充军的人都释放回来，只有马路不赦免，最终死在流放地。严一寿，巴陵人，为官有清廉声望；聂贤，长寿人，当御史时清廉。被罢官五年后，因推荐启用为工部尚书，改任刑部尚书，退休去世，谥号荣香。汤沐，字兴之，江阴人，弘治九年进士，任崇德知县，被征召授御史。正德初年，曾弹劾宦官苗奎、保国公朱辉等人的罪行，出京任湖广佥事。刘瑾因汤沐不依附自己，通过牙快同营揭发学士张睿之事，牵连汤沐，贬为武义知县。刘瑾被诛后，复官为广东佥事，多次升迁至右副都御史、巡抚贵州，请求建立土官世系普及，杜绝他们征习的弊端，并让他们的子弟入学，获准。嘉靖二年改任四川巡抚，入朝任大理卿。 因李福达案被罢官回乡，在家居住六年，荐举的奏章上了几十次，不被召回，去世。汤沐为官三十年，断绝馈赠，以廉洁著称。刘琦，字廷真，洛川人，正德九年进士。嘉靖初年，由行人授兵科给侍中。当时发给金军的冬衣布棉经常过期，因刘琦请求，立即命令刘琦当场发放。李福达逃到洛川，刘琦知道得很详细。事情败露后，刘琦上书陈述始末，因而弹劾郭勋勾结逆党，又与御史张问行弹劾郭勋倾倒草场租营。后来马路劫案，刘琦被指控协助杀人，下狱，判处充军沈阳。过了十年大赦回来，去世。卢琼，字献清，浮梁人，正德六年进士，由固始知县入朝任御史。嘉靖改元，上言景皇帝有拨乱大功，但实录仍称成立王。晋皇帝深人厚泽，但实录成于交方之手，是非颠倒，请求诏令如臣改撰。皇帝只命令史官修正孝宗实录中不当之处，但也没有真正修正。出京巡视京畿，桂萼痛恨台谏排挤自己，考察京官完毕后，命令科道互相纠谈，立科都给侍中王俊明等争论。卢琼与同官刘宇等也说不应互相攻击报复，这不是盛世之事。皇帝严厉斥责王俊明、刘宇夺俸五月，卢琼等夺俸三月，并命令部院考察。卢琼最终因弹劾郭勋被判处充军边疆，赦免回来，去世。沈汉，字宗海，吴江人，正德十六年进士，授刑科给事中。宦官马俊、王唐被废黜很久，忽然从南京召来，沈汉见旨了此事，改元诏书免除各地积欠的赋税。沈汉认为民间已经交纳的多数被官吏贪墨，请求将已征收但未借送的作为来年的政客，又说近来抄没奸党家产数千万，请求全部发放以弥补每年收入不足的数额，都得到批准。嘉靖二年，因灾疫指斥时政，尚书林俊离职，他又上书抗争。户部郎中谋泰因蜀吏盗用官库钱款，下诏狱被贬官。沈汉说蜀吏作奸获利是在谋泰未上任前，事情败露是谋泰揭发的，谋泰无罪，因而极力主张刑狱应交法司，不要委托镇抚司，不被采纳。大案发生，法司都被下吏。沈汉说祖宗之法不可破坏，权姓之事不可助长，大臣不可侮辱，妖贼不可赦免，于是将沈汉也逮捕除名，在家居住二十年，去世。曾孙沈景、万历中任吏部员外郎，请求给王公妃封号为武圣旨，降为行人司政。天启初年，赠少卿。王科，字敬卿，歙县人，正德十二年进士，授蓝田知县。县城狭窄且无水，王科引导西山水入城，扩展城池，于是成为大县，拆毁境内烂设的祠庙，用其材料修建学宫。嘉靖四年被征召为工科给事中。曾弹劾兵部尚书金献明无功，总兵官赵文、总勋失势，以及陕西制造内官扰民，郭勋任用奸人郭彪、郑鸾剥削军事百姓的情况。又说三司首领州县左二因官位低被上官轻视，大多贪冒不自爱惜，应当提拔其中的廉洁有能者，而各边地财政职务不应安排才能低下的人，盐运官廉洁的应当升迁。大案发生，弹劾郭勋，于是下狱削籍。当众臣被定罪时，满朝都知道他们冤枉，但无人敢说。过了一个月，南京御史吴彦独自上书请求宽恕他们，皇帝发怒，将他贬斥外放。不久御史张禄也为此进言为武圣旨，被严厉斥责，从此无人敢再说话。嘉靖十一年，桂萼已死，张聪也被罢相，聂贤、毛伯温才开始启用，张润、汪元熙、李觉、明凯也相继被收录，只有台谏、曹郎竟然没有一人被召回复职。隆庆初年，这些人都恢复了职位并得到赠官。马禄最先赠太仆少卿，刘琦、卢琼都赠光禄少卿，沈汉、 王珂都赠太常少卿。当桂萼等推翻李福达案时，满朝都不认为桂萼等是对的。但因为张寅与李福达姓名混淆，也有人怀疑。到嘉靖45年正月，四川大盗蔡伯冠被擒获，自称向山西里同学了妖术。地方官行文山西，逮捕李同下狱。李同公称是李武的孙子，李大理的儿子，世代学习白莲教，假称唐朝后裔，蛊惑众人作乱，与大玉录中的姓名没有差异。李同最终被处死。等到穆宗即位，御史庞尚鹏说，根据李同的案子，李福达的罪行更加明显，而当时受牵连的官员多达40余人。士大夫的灾祸可谓惨烈。郭勋世代受国恩，却与巨盗勾结，陷害朝身。掌管书要的人秉承他的意志，罗织罪名，周纳成案。万一他暗中蓄谋不轨，人人听命，祸害怎可说得尽？请求追夺郭勋等人的官爵，优厚抚恤马路等人，以激发忠良之气。由此李福达案才得以真相大白。程启冲，字以道，嘉定州人。正德3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三原知县，后调入朝廷担任御史。当时受宠爱的侍从子弟家人胡乱冒领军功，有人甚至升到都督，并获赐蟒袍玉带。程启冲上奏说，按照定制，军职授官全部依据斩获首级的功劳。现在侥幸之门大开，出现买功、冒功、记名、篡名、并功的弊端。权贵之家贿赂军士经营不薄，用来换取他们所获的首级，这叫买功。冲锋陷阵斩敌戈尔的是假，而以冒取功劳，甚至杀害平民当作贼人，这叫冒功。本人不出家门，名字却列在军队中，这叫记名。贿赂求取属吏，涂改补充文书册籍，这叫篡名。甚至有同一个人一天之内不出京城，却向东、西、南、北四处报功，按照名字累积级数突然升到高位，这叫并功。这些都破坏了祖宗的法规，瓦解了将士的斗志，请求严加查查革除。皇帝没有采纳。正德11年正月初一，群臣在宫中等候上朝祝贺，到傍晚礼仪才完成。等到散朝，已经天黑，众人奔跑而出，跌倒互相践踏。将军赵朗死在宫门。程启冲详细上奏了当时的情况，请求皇帝黎明时就上朝，以谋求清明的政治。都督马昂敬献自己怀孕的妹妹，程启冲等人极力见证。不久又极力陈述冗官、冗兵、冗费的弊端，请求普遍进行革除罢免。皇帝都不醒悟。腾湘四卫改编到各位的军队，奉诏书撤回，但各位遗留的名册仍然领取粮食，耗费仓库储粮87万多石。程启冲极力反对，冒领的弊端才被杜绝。后因守丧回乡，明世宗即位，启用他为元官，他立即争论新献帝的皇号。嘉靖元年正月，交祀刚刚结束，清宁宫的小房发生火灾。程启冲说，灾祸波及内寝，确实是由于徇私情的礼仪违背了天理，僭越逼迫的名号严重背离了典则。辅政大臣坚持异议，礼部官员提出建议都不能抵御今生的邪说，宁姓的谗言动不动假借母后来钳制天下人的口舌。我认为不匡正大礼，不罢黜邪说，所谓的修身反省都只是一纸空文。何况近来旨意从宫中直接发出，而内阁不知道，奸党案件已经办成，却曲意庇护，谏官被斥逐，耳目有被堵塞的忧虑，大臣被疏远，辅佐有伪弊的祸患，司礼监的权力重于宰相，核心机要之地交给宦官，近臣贪婪污浊，却频频升迁，边疆丧失辱国，却没有听说被谴责贬斥，庄田的赏赐过多，前底的乞求恩泽没有停止。恳切希望陛下对上敬畏上天的明察，对下体察众人的听闻，亲近大臣，整肃各种政务，以挽回灾祸变化。皇帝答复知道了。不久，程启冲外出巡案江西，得到朱宸濠与萧敬、张瑞、陆婉等人的私人信件，信中想要尽快除掉孙穗，说代替的人汤沐、梁辰可以，其次王守仁也可以。于是程启冲弹劾萧敬等人的罪行，并说王守仁结党叛逆，应当追夺封爵。 给侍中汪英枕为王守仁辩护功劳，说逆贼朱宸濠的私人信件有诏书命令烧毁。程启冲轻信被罢黜知县张立梅拼凑的言辞，又上奏这样的奏书，这不是用来勉励有功之人的办法。主事陆程也为王守仁上奏辩解，御史相信，于是弹劾汪英枕和陆程。皇帝说，王守仁一听到朱宸濠叛乱，就仗义兴兵，平定大难，特地加封爵位，以酬报大功，不必再议论了。皇帝听从太监梁栋的请求，派遣宦官监督南京的织造。程启冲和同僚以及科臣张松等人极力进谏，没有被采纳。程启冲一向正直敢言，张聪贵恶厌恶他。恰逢郭勋庇护李福达案被程启冲弹劾，张聪贵恶于是指责程启冲携带私心，将他贬谪戍守边位。嘉靖十六年被赦免回乡，言官纷纷推荐，但不再被任用，去世。隆庆初年追赠光禄少卿。张奎，字茂登，余姚人，正德十六年进士，改任庶吉士。嘉靖元年被授予刑科给事中。上书说，陛下登基之初，国家大计已经确定，现在举措逐渐乖戾，弊端又在出现，斋教频繁兴起，爵位赏赐没有法纪，正事不经过宰相的情况不止一件，刑罚不适用于贵戚近臣的情况非常多。台谏官联名上奏，却被斥责为毒扰；大臣执行法令，却被责令回奏。至于向崔元封侯、蒋伦邀宠、陈万言请求赐予宅地，先朝的贵戚没有像这样受到恩宠的。廖鹏延缓处死，刘辉得到官职，李隆又被派官勘问，先朝的罪人没有像这样被拖延放纵的。希望陛下完全反过来，改变目前的做法。皇帝答复知道了。几事中，刘罪。邓继增被贬官，张奎上书营救，不被听从。不久，福阙争论大理，被下诏谕廷杖。嘉靖四年十一月上书说，近来朝廷大臣所上的密封奏章，陛下批答一定说已经下旨处置，这是已经实行的事情，不能说了。说还在商议处置未定，这是没有实行的事情，不能说了。这两样都不能说，那么最终就没有可以说的了。况且现在禁言的人已经不是陛下登基初年可比了。初年事情重大的，既联名上书公开陈述，又各自上书单独陈述。一旦建议不被采纳，就聚在一起环顾叹息，以不能禁言为羞愧。近来则不同，联名上书就删削忌讳的内容以避祸，单独上书就列举细枝末节以敷衍塞责。一旦没有受到谴责，就互相庆贺，以苟且免祸为幸运。这消磨了正直敢言的气节，助长了因循沉默的风气，非常不是朝廷的福气。奏章下发到有关部门，不久升任右给事中。王珂、陈查弹劾郭勋，皇帝安慰挽留他。张奎与同僚正自闭，赵廷瑞说郭勋依附奸佞变成强横，用酷刑助长贪欲，搜刮钱财，侵害军营，为妖贼李福达请托说情，为逆党陆完洗血冤屈。温和的旨意告谕挽留，这是表彰鼓励放纵。不久又说李福达欺骗迷惑渔民，举兵叛乱，郭勋与叛逆同党，罪大恶极，不可赦免。皇帝不听。不久因言是违背圣意，被贬为吴江县丞，又因李福达案被逮捕审问，贬谪戍守辽东边卫。过了十年，母亲去世不能回乡，哀痛过度而死。隆庆初年追赠光禄少卿。郑一鹏，字九万，莆田人，正德十六年进士，改任庶吉士。嘉靖初年官至户科左给事中。郑一鹏性格刚直，在谏官中最为敢言。御史曹嘉评论大学士杨廷和，因此说内阁权力太重。郑一鹏反驳他说，太宗开始设立内阁，选拔谢晋等人商议政事，直到漏刻低下数十刻才退朝。自从陛下即位，大臣被宣召有几次？张瑞、卫兵的案子，献帝追尊的议论，没有召见杨廷和等人当面讨论。所拟定的旨意，宫中多次更改确定，不能说是专权。皇帝采用宦官崔文的话，在乾清、坤宁等宫建教，西天、西番、汉津等场，五花宫两暖阁、东次阁，没有一处不设坛。 郑一鹏说，道寺频繁兴起，一定是卫兵张瑞的余党。先帝已经错了，陛下怎能再错？臣巡视光禄寺，建一次斋教书食的费用需要18000钱。陛下忍心聚敛民怨，却不忍心伤害宁信之人的心。何况如今天灾频繁降临，京城路上饿死的人随处可见。边境的戍卒日夜手持武器，不能饱食，却为僧道如此浪费，这是臣不能理解的。皇帝答复知道了。东厂李行千户陶淳枉法杀人，论罪判处充军，诏令复审，改为代奉留任。郑一鹏与御史李东等人坚持上奏，并弹劾刑部侍郎孟凤，皇帝不听。给侍中邓继增修撰吕然编修邹守义因禁言获罪，郑一鹏都上书营救。宫中用度日益奢侈，数倍于天顺年间。郑一鹏说，今年灾害频繁，费用不足，往往借之太仓的银两，而清宁、仁寿、未央各宫常常有盈余积蓄，大多馈赠给外戚，何不留供给光禄寺，以彰显母后的德行？皇帝命令乾清、坤宁二宫暂时减少1/10。鲁迷进贡狮子、犀牛、犀狗、犀马以及珠玉等物。郑一鹏引用汉朝关闭玉门关、谢绝西域的故事，请求敕令边臣酌情给予赏赐，遣送回国，不要让他们进京，以彰显朝廷不珍视远方宝物的圣德。皇帝不听。不久，福阙争论大理，在朝廷被廷杖。侍郎胡赞、都督鲁刚都师讨伐大同叛族，列上功劳状，请求普遍班次文武大臣、台谏、部曹以及各边镇巡抚、巡按、镇守、监军的赏赐。郑一鹏说，桂勇诛杀郭坚等人是在胡赞未到之前，徐渣等人的诛杀事情由朱镇主导，与胡赞无关。胡赞想要邀功冒赏，害怕众人非议，于是请求一同叙功以谄媚他们。自从大同发难，大臣台谏谁为陛下谋划过一策？孤城穷寇尚且多有逃窜，各边镇巡抚巡按相距数千里，哪里能形成犄角之势？请求追究胡赞等人欺君罔上之罪，赏赐于是没有实行。当时诸臣进言多遭谴责，而郑一鹏见获得到允许的旨意，更加畅所欲言，议论政事。他议论杨洪不应该推举为宁夏总兵官，习书不应该攻劫费洪，并留任其弟习春为修撰。王宪攀附权贵，邓章在甘肃坏事，不应该举荐为三边总督。扶桑期满的尚书罗清顺请求告假的祭酒掳夺，被贬的修撰吕然应该召入今年。朝廷大臣请求省亲养病，不应该一概不准。这些奏书都言辞激切。恰逢武定侯郭勋想要得到虎贲左卫来扩建自己的府地，指使指挥王婉等人上言，说卫所低洼狭小，不足以容纳力士，而百姓郭顺愿意用住宅交换。郭顺是郭勋的家奴，他的住宅更加低洼狭小。郑一鹏与同僚张松弹劾郭勋用破旧的住宅交换公署，骄纵狂妄，欺骗君王。从前窦宪改换沁水源，最终因叛逆被诛杀。郭勋图谋夺取朝廷的五位，他的罪恶岂止与窦宪相比？不臣阿父全是曲意顺从，应该治罪。尚书赵黄等人于是自我弹劾，诏令归还所交换的宅地。郭勋非常怀恨郑一鹏，而郑一鹏又因李福达案弹劾郭勋贵恶，张聪于是以妄奏定罪，拷打后除名。九庙发生火灾，言官会合推荐宜贤以及郑一鹏，最终没有再被召用。过了很久去世。隆庆初年恢复官职，追赠光禄少卿。堂叔字为忠，归安人。嘉靖五年进士，被授予刑部主事。言官因李福达案交相弹劾郭勋，但不得案件供词的要领。堂叔上书说，李福达的案子陛下反复审问核实，确实是古代帝王谨慎用刑的圣德之心，而诸臣辜负陛下，欺瞒蒙蔽者肆意进谗言，谄谀者混淆是非，畏惧威势者改变说辞，查访缉捕者混淆真相，因此陛下疑惑更深，而是非最终不能辨明。我私下认为陛下的疑问有六点。认为谋反罪重，不应该轻易加于可疑之人，这是第一点。认为天下人相貌有相似，这是第二点。认为薛良的话不可听信，这是第三点。 认为李觉最初的文书明确，这是第四点。认为陈夏结党倾轧郭勋，这是第五点。认为郭宪、洛川的证人都与李福达有仇，这是第六点。请让我一一辨析。李福达的出现，起初王良、李月跟随他，他们的意图是什么？接着惠庆、邵金禄等人拜他为师，他传授的是什么事？李铁汉十月下旬的约定，他的行动所追求的是什么？我有天分几句话，他的情形谋划是什么？太上玄天、垂文秘术，这些言辞所指什么？劫库工程、张琪败绝，虽然由邵金禄等人完成，但其根源从何而来？李月先前伏法，邵金禄后来败露，谋反的情状非常明显。所以陕西的人说可杀，山西的人说可杀，京城中没有一人不说可杀，只有皇帝身边的人说不可杀，那么我就不得而知了。这不必怀疑，是第一点。况且李福达的形貌最容易辨识，或者取验于头秃，或者辨别于乡音，如李二、李俊、李三是他的族人，认识他。从戚广的妻子口中说出是他的孙子认识他。起初被杜文柱认出是他的姻亲认识他。韩良相、李景泉对质作证是他的朋友认识他。一次对高尚杰、王宗美说起是福州的主人认识他。再次对邵继美、宗自成说起是洛川的主人认识他。三次对石文举等人说起是山西、陕西道路上的行人都认识他。这不必怀疑，是第二点。薛良作恶多端，确实不是善人。至于他所说张莹就是李福达，就是李武，确实有明确证据，不能因人废言。何况李福达行踪诡秘，狡黠过人，人们都落入他的圈套，不是薛良狡猾，也不能揭发他的隐私。自古以来揭发告奸之事，原本不必出于敦厚朴实之人。这不应怀疑，是第三点。李觉因为看见薛良不是善人，又看见李福达没有龙虎形、朱砂字，又看见五台县张子珍户籍内确实有张莹父子，又看见郭县左乡都没有李福达、李武的名字，于是草率定案，轻易纵容首恶。殊不知五台县从嘉靖元年黄册才开始编收，张莹父子忽然从何处来？纳粟拜官，他们成为富户一定不是一天积累的，在此之前为何隐瞒遗漏？郭县在城方既然有李福达，却在左乡都追查，又以李武为真名寻求他的籍贯地址，怎么可能得到呢？那么军籍无从查考，哪里足以作为依据？何况李福达既然有妖术，那么龙虎形、朱砂字怎么知道不是先前以此假借来迷惑众人，后来除去以逃避罪责？也不能完全认为薛良是诬告。这不应怀疑，是第四点。从各地来到京城的人不止一个福达，既然他改名为张莹，而且衣着相貌又相似，郭勋因此相信他，这也是情理中的事。他是妖贼的余党，也是意料所不能及的。在郭勋自己来说，却有可指责的过错。在陛下来说，既然有宽恕贵臣的恩典，各位大臣即使有倾轧郭勋的心思，又怎能加罪于他呢？这是不用怀疑的第五点。审案的人说是诬告，一定要说明诬告的原因是什么。说是仇人，一定要说明仇人的事由是什么。如果说薛良是仇人，那么一切证人都不是仇人。如果说韩良相、戚广是仇人，那么高尚杰、屈孔、石文举就不是仇人。如果说魏泰、刘永镇是仇人，那么现在的布政使、按察使、府县官就不是仇人。如果说山西、陕西人是仇人，那么京师道路上的行人就不是仇人。这是不用怀疑的第六点。希望陛下对六点怀疑都加以澄清，明确惩治福达的罪行，这样众奸就会销声匿迹，宗庙社稷就非常幸运了。奏书呈上后，皇帝大怒，将他贬为平民。后来清明大狱录删掉了聂书的奏书，没有记载。聂书少年时跟从湛若水学习，造诣深厚，注重实践，又留心经世致用的方略，九编以及月、蜀、滇前的险要关隘无不亲自经历，穿着草鞋，吃着粗粮，到老都不衰退。隆庆初年恢复官职，因年老加官至后退休。恰逢高拱怨恨徐阶， 说徐阶抚恤录用先朝见证的各位大臣是张明先帝的过失，请求全部停止，聂书最终没有被录用。杜鸾，字宇文，陕西咸宁人，正德末年考中进士，被授予大理评事。嘉靖初年福阙征问大理，在午门外被杖责。长沙盗贼李健与父亲李华抢劫村庄，李华被诛杀，李健得以逃脱，后来又行劫被捕获。习书当时巡抚湖广，弹劾知府宋清故意罗织罪名，判处李健死罪。皇帝派大臣审查，认为李健行道有实据，皇帝命令将李健逮到京城。习书上书说，臣因议论李治触怒朝臣，审问的官员故意与臣作对，请求下令法司会同官员复审。于是杜鸾会同御史苏恩再次审讯，没有不同意见。上书说，习书因憎恶宋清，所以为李健上奏辩白，并且以义理为说辞。大理的议论出于陛下的孝心。习书偶然有一句话符合圣意，动不动就援引此话要挟陛下，压制群僚，败坏扰乱政体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。皇帝难以违背习书的意见，最终免去李健的死罪，发配辽东。随后又有张莹的案件，杜鸾与刑部郎中司马相、御史高士奎负责审理此案的文书。杜鸾上言，从前李健的案件，陛下屈从习书的话，错误的施恩而废弃法律，权贵宠臣于是以卖玉为常事，请托无所顾忌。如今郭勋的阴谋又得逞了。习书说因义理招来怨恨，郭勋也说因义理招来怨恨。习书说想杀李健以报复臣，郭勋也说想杀张莹以报复臣。摇唇鼓舌，迷惑圣听，如出一口，把陛下尊亲的圣典当作奸邪掩盖的深谋，将会使贿赂公行，乱贼接踵而来，这不是圣朝的福气。不久桂萼等人极力翻前案，杜鸾获罪被除名。当初习书想要宽免李健时，给侍中管律说，近来严事的人每每借义理为说辞，有的请求退休，有的承认罪过，有的替人辩护申诉，与义理本身毫不相干，但动辄援引千夫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大概小人想要重伤人，不这样不足以激怒陛下，而想要巩固自己的恩宠，又不这样不足以博得陛下的欢心。请求告诫从今以后严事的人，依据事情直接陈述，不要假借，以连累圣德。皇帝同意他的话，命令督察院小谕百官。过了两天，御史李衍因寺庙建成，请求抚恤录用义理获罪的各位大臣，并且请求详细查明是非，义理正确而行事错误的，不因正确而掩盖错误，义理错误而行事正确的，不因错误而掩盖正确，使党羽全部消除，实事没有争端，这就是大功的治政。不久给侍中陈高模也说，献皇帝追崇的礼仪实出于陛下的至情。习书等人却贪为己功，互相结党援引，自意喜怒，作福作威，向李健父子呈案昭然。习书屈意深究，说众人因义理怨恨臣，因而陷害李健致死。义理是朝廷的公典，意见合与不合，何至于成为深仇？即使仇恨习书，李健并非习书的子弟亲戚朋友，为何要仇恨他？至于郭勋党弊奸人，请托事情败露，又待奸人妄诉，也以义理激起众怒为说辞，不达到滥施恩宠废弃法度不罢休，岂不大可奇怪吗？请求立即斥逐习书、郭勋，将李健处以重典，彻底追查郭勋请托之事，使人心明白，知道权奸不足一事，国法不可冒犯，然后叛逆的气焰自然消除，侥幸之门永远堵塞。皇帝不听。叶英聪，字素清，鄞县人，正德十二年考中进士，被授予刑部主事，与同僚建祖南巡，被杖责三十。嘉靖初年历任郎中，福阙征论大理，再次被下狱廷杖。给侍中朝阳人陈光一向无赖，家居时与知县宋元汉不和，让他的儿子陈柱揭发宋元汉，致使宋元汉被贬谪戍边。宋元汉收集陈光的罪行及闺门丑事看不出来，名为辩冤录。陈光从此被轻易所不耻，尚书乔宇将他外放为湖广佥事。陈光当初曾说过献帝不可称皇，而这时张聪、桂萼等人因义理突然显贵， 陈光于是上书说张聪等人的议论正确，应该赶快去掉本生的称呼，因而诋毁乔宇及文选廊下梁胜，并称引他的党羽前任给侍中于贵严宏，使道前任御史曹家。皇帝立即恢复陈光等人的官职，将夏良胜贬谪到外地。陈光于是弹劾大学士费鸿、尚书金宪明、赵建、侍郎吴一鹏、朱熹周、汪伟、郎中于才、刘天明、员外郎薛慧、给事中郑一鹏都是邪党，并推荐廖继等15人。不久又弹劾吏部尚书杨旦等人。皇帝更加高兴，立即罢免杨旦，提升廖继代替他。张聪、桂萼等人于是引荐陈光来攻击异己。给事中赵汉、御史朱一等人交相上书弹劾陈光，而御史张日涛、戴金、蓝田又特别上书论和。蓝田一并弹劾袭书，并且封上宋元汉的便冤录。都御史王时中请求罢免陈光听候审查。陈光上奏，众奸恨陈抗议大礼，将让巡抚按察使杀掉陈，请求派一名锦衣卫前往。陈光的意思，锦衣卫可用利诱，得旨派遣叶英聪及锦衣千户李京。叶英聪与李京焚香对天发誓，会合御史熊兰、图像等人共同审理，详细列出陈光的罪状达172条。除去涉嫌及暧昧不明的罪行不论，应当论处的有13条。罪恶极重，应处斩，妻子离异，儿子陈柱绞刑。陈光害怕，逃到京城申诉。皇帝扣下叶英聪的奏书不批示。尚书召见副都御史张润、给事中谢一贯、御史郑本公等人接连上章坚持原判，皇帝不得已才命令重新审核。郎中黄婉极力坚持叶英聪的判决。习书贵恶为陈光居间调解未能成功，邀约张聪共同上奏，说陈光是义理之臣，被法官重伤。皇帝采纳了他们的话，命令免罪为民。大理卿汤沐及召见谢一贯再次争辩，皇帝不听。不久大理书城一并赦免陈光的妻子儿女。叶英聪不久升任吉安知府，因母亲去世回家守丧。嘉靖六年，张聪、桂萼更加掌权，而桂萼正掌管刑部，廷臣马禄等人因弹劾郭勋被下狱。陈光认为乘此机会旧案可以翻案，上书攻击叶英聪等人。桂萼于是为陈光申冤，于是逮捕陈光、叶英聪、宋元汉、黄婉，并命令按察使张佑等人回原籍听候命令，共辞牵连400人。九卿及锦衣卫在朝廷审讯，叶英聪回答说，我所秉持的是王法罢了，一定要为陈光翻案，只听各位大人的命令。刑部尚书胡世宁等人心里知道陈光罪重，但鉴于前次大狱不敢坚持。恰逢这天黄雾弥漫，审讯没有结束。第二天又大风拔木，有诏书命令修身反省，不用刑罚。于是判叶英聪审理案件不符合实情之罪，贬为平民。宋元汉、黄婉及蓝田等人被贬谪或降职各有等差，陈光受官待。霍涛再次上书为陈光申辩未能成功，陈光更加怨恨叶英聪。过了几年，又让人上奏叶英聪审理案件时残酷杀害无辜26人，下令巡案李美重新审查。李美说死者都有罪状，不是故意杀人。刑部尚书许赞申明叶英聪无罪。皇帝特地下令将叶英聪贬谪戍守辽东。这个案件前后持续八年，凡是攻击陈光以及审理陈光案件的人无不获罪，被逮捕的达110人。天下人憎恶桂萼等人奸邪横暴，更加羞于谈论义理之臣了。叶英聪前往戍所，途经苏州，知府准备酒宴等候他，他立即解开缆绳离开，赠送的礼物也不接受。嘉靖16年被赦免回乡，明堂大祥李成重新授予官带。叶英聪敦行义，喜好著书，多次遭遇患难而气节不错。黄婉，西县人，任刑部主事，因建祖南巡被杖责，历任郎中，外放为绍兴知府，以宽大为制。被征召时，市民哭声响震原野，争相赠送路费，黄婉只取二钱。到京城被下诏狱，病死在狱中。隆庆初年，赠太常少卿。蓝田，即墨人。 因争论大礼被杖责。张聪掌管督察院，考察其属官，蓝田被革职回乡。谢一贯，自增为交城人。正德16年进士，被授予工科给事中。陈奏讲学，修德，清闲，孝亲，仁相，远奸，用谏，谨令，戒欲，恤民十件事。世宗嘉许采纳。嘉靖元年与御史外出核查木马草场。太监严弘等人上奏派一名中官与他们同去，谢一贯说不可，于是作罢。回朝后，弹劾太监谷大用、李喜夺产害民的罪行，皇帝宽恕了他们。而内臣勋戚所占的庄田大都归还百姓。皇帝为皇后父亲陈婉言营建府地，极为壮丽。谢一贯极力请求裁减节省，又协助杨廷和争论织造之事，都不被采纳。历任刑科左右给事中。云南巡按郭南英谏言，广东按察使张佑、副使孙茂因侮辱官校，都被逮捕治罪。御史方启言因仗死宦官家人被革职。元城知县张浩古因拘责外戚家族被降级，谢一贯都上书论咎，触犯圣意，被停发俸禄。不久升任吏科都给事中。教授王驾、陆氏钱于勋因考察被罢官，假借义理吸徒附用。谢一贯等人说，这样做将会破坏祖宗百年制度。事情最终作罢。张聪、桂鄂天天攻击费鸿不止。谢一贯与同僚说，费鸿在朝行事，用古代大臣的标准来衡量，固然不能没有非议。但入世至今，未听说有大过错。至于张聪、桂鄂平生艰险，只是因义礼一事偶然符合圣心。破格提拔以来，依仗宠幸，欺凌朝事，与费鸿积怨已久，想要夺取他的位置而自己占据。陛下将他们的多次奏书都交给有关部门，而最终说你们应各自修好自己的职事，这大概是用以暗中挫败他们奸谋的用意已到极点了。少数几个臣子不体察圣意，有的专门攻击费鸿，有的兼攻张聪、桂鄂，不知能去掉费鸿而不能去掉张聪、桂鄂。君子难进易退，小人则不然。费鸿顾惜人言，珍惜廉耻，还可期望成为君子。张聪、桂鄂则是小人中的游者，有什么忌惮？如果他们的计谋得逞，那么奸邪的气势更加增长，善良之辈被重伤无休无止，天下事将大有可忧虑的。当时郑洛书、张禄都议论这三人的事，而谢一贯的话最为恳切，诏令交给有关部门。张聪、桂鄂恨之不已，最终将解一贯贬谪为开州判官，死于任上。郑洛书，字启范，莆田人，20岁考中进士，被授予上海知县，有善政。嘉靖四年被召入朝授御史。张聪、桂鄂因陈九川事攻击费鸿，郑洛书与同官正气说，陈九川的事人们说是张聪、桂鄂参与谋划，本来已得罪公论，而费鸿在区域之间也不明白，朝廷有纲纪，大臣重视进退，费鸿、张聪、桂鄂都不能不去，费鸿不去则有驰路保卫的讥讽，张聪、桂鄂不去也冒有西田夺牛的嫌疑。诏令斥责郑洛书胡说。皇帝赐给尚书召见，习书施汉，郑洛书说，陛下眷顾礼遇大臣，这是于庭耕歌的风气，希望推此心以念旧。如致仕大臣刘建、谢谦、林俊、孙娇等人特别降下陈章咨询实政，则圣德更加宏大，又推此心以赦过。如被贬谪的丰熙、刘季、余宽、王元正等人特别垂示仁恩，酌情予以恢复官职，则圣度更加宽广，批复之道。李福达案发生，皇帝将要亲自审讯，郑洛书说，陛下操独断之威，使法官都获罪，即使有张世之、于定国，也不能在人主面前抗辩，如何能使刑罚适当？皇帝发怒，将要治他的罪，杨义清竭力解救才停止。不久出京视察南极学政，途中听到丧事回乡。嘉靖12年经查事毕，又命令科道官互相纠举，郑洛书被弹劾革职。给事中饶秀被御史弹劾，无处泄愤，又弹劾郑洛书及王仲贤等9人贪污无能。王仲贤等人都被降职罢黜。 当时舆论惊骇。郑洛书家居过了一年多去世，年39岁。儿子郑开前往上海依靠父亲旧部。上海人拨给田地百亩资助他。他每年去一次，收取田租后归来。张禄，字宗志，是成武人。正德六年考中进士，被授予太常博士，升任御史。嘉靖初年，他跪在宫阙前争论大礼，被关进诏狱，并受廷杖。后出京巡视京畿地区，弹劾宣府各将领失职之事，这些人全都伏法。西域鲁迷进贡狮子、犀牛等地方特产，声称所进贡的玉石花费23000多两银子，往来将近7年，要求中国给予重赏。张禄说，圣明的君主不看重真义之物，如今两头狮子每天各喂一只羊，一年就要用700多只羊，牛吃草料，如今却吃水果点心，那是吃人的食物了。希望退还他们的进贡，遣返他们的使者，减少赏赐，以阻止他们的贪求之心。皇帝没有采纳。张聪升任兵部侍郎，张禄和各位御史争论此事，皇帝不听。张聪和桂萼多次攻击费洪，张禄说，如今水旱灾害接连不断，怪异现象频频出现，正是大臣们修身反省的时候。这几个人身为国家重臣，却如此互相倾轧排挤，想要消除灾祸，不也太难了吗？请求同时罢免这三个人，以挽回上天的惩罚。皇帝因此告成张聪、桂萼。后来张聪以侍郎身份掌管督察院事务，报复旧怨，说张禄不熟悉督察院的法度，于是张禄被罢官回乡，在家乡住了20年，去世。陆灿，字子瑜，是常州人。年少时拜见同乡王傲，王傲认为他非同寻常，说这孩子必定会凭文章名扬天下。嘉靖五年考中进士，被选为庶吉士，7次考试都名列第一。张聪、桂萼把庶吉士全部外放为部曹，县令陆灿因才能出众，唯独被任命为工科给事中。他刚直敢言，上书说，我朝从太祖到宣宗，大臣可以亲密无间的当面陈奏谋略，不亚于家人父子。自从英宗年幼，大臣们采取权宜之计，日常朝会奏事提前一天拟定圣旨，其余正式写成奏书密封进城，沿袭至今。如今陛下锐意图治，希望每天朝会结束后退到便殿召见大臣、侍从和台谏官员，轮流上殿奏对。巡抚、巡按及三司官员朝见辞行或入朝谢恩时，召见询问地方利弊。再精心选拔博学多闻、品德高尚的人，轮流入宫值班，讲论经史，像仁宗时的洪文阁旧例那样。这样上下情意相通，天下大事就都呈现在眼前了。皇帝没有采纳。接着又说，资格唯独重视进士，导致贡生，举人没有升迁的途径，州县的教职过于卑微，王府官员终身被禁锢，这些都应该变通。于是陈奏九任使、慎考察、太冗官等事，最后以恢复制科结尾，仿照唐宋制度，几年举行一次，来等待特殊人才，优秀的人才储存在皇帝身边，次一等的分派到各部署，原先有官职的依次晋升，这样人才都能涌现，民间就没有被遗漏的贤才了。不久，陆灿和御史西元弘一起清查和验马房的银钱粮草，直言驳斥御马太监严弘，积弊得以清除，又与同僚刘希简争论张福达案件。皇帝发怒，把两人都关进诏狱，杖责30下，释放后恢复原职。事情经过记载在《熊家传》中。张聪、桂萼一起在内阁专擅朝政，给侍中孙英奎、王准揭发他们的隐私，皇帝仍用温和的旨意安慰告成他们。陆灿不胜愤怒，上书说，张聪、桂萼是凶险的人，有乖僻的学问，从前以小臣身份赞成大礼，被提拔到皇帝身边，不到3-4年就位至宰相，恩宠隆盛，从古未有，竟敢欺君罔上，逞其私欲，专权纳贿，擅作威服，报复恩怨。张聪凶狠刚愎，固执己见，偏私多疑。桂萼外表看似宽厚迂阔，内心实则刻薄险恶，猜忌残忍之毒发自内心，如同蝮蛇猛兽，触犯者必死无疑。请允许我 姑且列举几件事来说。桂萼接受尚书王琼贿赂巨万，接连上奏竭力举荐，张聪从中主持，王琼于是得以启用。昌化伯少杰本是少氏的养子，桂萼接受重贿，竟让一个奴隶小人冒领伯爵。桂萼所亲厚的医官李孟鹤假托进献书籍，攀附关系得以任职，两家房屋相邻，中间开有便门往来，常与桂萼的家人吴从周等人从中撮合。又引荐同乡周时望任文选郎中，勾结卖官。周时望离职后，胡森代替他。胡森与主事杨林、王基又都是府臣的同乡亲戚，吏部这个关键部门全都安插自己的亲信。掌管选官仅一年多，引用同乡故旧数不胜数，如退休尚书刘伶是他的中表亲，侍郎严嵩是他儿子的老师，迁都御史李如圭从按察使一转便进入督察院，南京太仆少卿夏尚普从知府上任仅一个月就得任清要之职，礼部员外郎张宇借立法音律而攀附结交，御史戴金顺曾一直打击异己，担心做鹰犬，这些全都是桂萼的姻亲党羽，互相勾结，狼狈为奸。礼部尚书李石为人柔和，善于逢迎，狡猾奸诈，足智多谋。南京礼部尚书黄婉取学阿氏，空谈迷惑人，欲得彭泽攀附关系，改换官职，越次升任清要之职，这些都暗中讨好张聪，而表面依附桂萼。张聪等人威权已经强盛，党羽又多，天下人畏惧厌恶，没有人敢直言，不赶紧除掉他们，凶恶之人的本性不会改变，将来必定成为国家的祸患。皇帝大为感动醒悟，立即下诏公布张聪、桂萼的罪状，罢免他们的相位，而以陆灿不早揭发，把他交给法司审问。不久，詹氏霍涛极力诋毁陆灿，说是杨义清唆使他的。刘希简说，张聪、桂萼被罢免是出于圣上的决断，而且指使狗才叫唆，霍涛把言官比作狗，是侮辱朝廷。但皇帝最终采纳了霍涛的话，召回张聪，剥夺杨义清的官职，把刘希简关进诏狱，释放后恢复原职，贬谪陆灿为贵州都镇一城，逐渐升任永兴知县，先后抓获盗贼数百人，奸猾之徒绝迹。过了很久，因思念母亲请求回乡，推荐他的奏书有30多道，都被扣住不批。霍涛也推荐陆灿，陆灿说，天下大事被奸佞小人败坏殆尽，还想用他们的余波来玷污我吗？母亲去世，他哀伤过度，未等扶丧期满就去世了。刘希简字以顺，是汉州人，进士出身，授官行人，任工科给事中，刚5个月，两次因直言获罪，名声大振。过了很久，贬为县丞，最终官至巩昌知府。王准，字子推，家中世代隶属秦王府一位司。王准凭进士身份备受知县，任理科给事中，巡视经营，弹劾郭勋专横跋扈的罪行。第二年，弹劾张聪、桂萼引用亲信。张聪、桂萼被罢免，王准也被交给法司，贬为复明典史，逐渐升任知县。都御史汪洪迎合张聪的意旨，借考察之名罢免了他。邵金邦，字仲德，是仁和人。正德16年考中进士，被授关工部主事，在荆州征收商税，刚3个月，税额已满，就打开关卡，任凭商船往来，升任员外郎。嘉靖8年冬10月，发生日食，邵金邦当时在刑部任职，上书说，如今是正阳之月，出现了日食的异常天象。对照《小雅·十月》那首诗，变异景象正好相符。解释《诗经》的人说阴气过于强盛，是因为不任用善人，而其罪责专归于皇父。那么如今调和阴阳、卸礼朝政的人，难道没有像皇父那样的人吗？近来陛下采纳陆灿的话，命张聪、桂萼退休。不久，因张聪在义礼中有功，又召回他辅政，人们议论纷纷，陛下却不加体恤。如今上天出现这样的变异，怎么能够不畏惧呢？义礼和临政是不同的，义礼贵在恰当，临政贵在公正。确定皇父的美好称号，以明确父子伦常，这是礼的恰当之处。即使排斥众人议论，坚持独自见解，也不被认为是偏私。至于用人施政， 就应当辨别忠奸，审查衡量，才能与天下人共同任用他们，这才是公正。如今陛下因张聪义理有功，不考察他的为人，不估量他的才能，就交给他大任，这似乎是偏私义理之臣。偏私义理之臣就是不以自己所义的为公理，理只有最公正，才能万事不变。如果近于偏私，那么固然可以遵守，也可以改变。陛下果真认为尊崇亲人的典礼是至为恰当的，并且想子孙世代遵守它吗？那么不如对于各位大臣的禁用贬退一概付之于最公正，给予优厚的赏赐，保全他们始终，以报答他们义理的功劳，并广泛寻求天下德高望重的大贤来辅佐成就正大光明的事业，那么人心安定，天道和顺，十万年之后庙号称为世宗，子孙百世不迁，难道不伟大吗？如果只是给他们非分的任命，使他们达到极盛满盈，触犯天人的愤怒，那也不是张聪等人的福分。皇帝大怒，立即把少经帮交给镇抚司拷问审讯，案件上报，请求送交法司定罪。皇帝说这不是普通犯罪，不必交给法司，于是贬谪到福建镇海卫充军。16年皇子出生，大赦天下，只有少经帮与丰熙等八人不在赦免之列。少经帮到了戍所闭门读书，与丰熙以及一同戍守的陈九川时常一起讨论，在镇海住了37年去世。福建人建立玉贤祠祭祀他们三人。隆庆初年恢复官职。刘世阳字石甫，是闽县人，正德12年考中进士，改任庶吉士，授官刑科给事中。世宗即位，商议加给新献帝皇号，刘世阳上书劝谏，督察院下文给司礼监，要求拘捕中官吴善良。皇帝亲笔批示袁公文交给刑科，把吴善良交给司礼监。刘世阳说祖宗制度，凡颁布诏书圣旨，必须写在题本、奏本、揭帖或者登文古状纸上，然后发到六科，宣告给各部，或者国家有大事，皇上命令先发布，各部必须补上公文，在第二天早朝时进城，没有直接批在公文上的。如今圣旨从宫中发出，亵渎了皇上言语，更改了旧旨，不可以。皇帝不听。不久列出先朝直臣淑芬、马汝骥、王思、王英枕、张元等20人，请求加以恩典来表彰忠职，这些大臣各升官一级。曾因灾疫，刘世阳请求仿效古人几丈真名的含义，取圣贤的格言书写在宫殿廊庑上，皇帝采纳了，历任吏科左给事中，升任都给事中，与同官里人弹劾詹事顾鼎臣贪污谄媚，并且说如今的詹事就是将来的辅臣。皇帝发怒，质问詹事升任辅臣出自什么典制条例，刘世阳等人承认有罪。皇帝怒气不消，对他们施以杖刑，关进诏狱，不久得以释放。皇帝因久旱亲自祈祷，刘世阳说在狱囚犯以及因谏言被贬谪戍边的各位臣子，他们的怨叹之气上冲搅扰了天的和气，请求全部释放，皇帝没有采纳。张聪、桂萼被弹劾罢免，皇帝责备谏官不发言。刘世阳等人于是全部弹劾张聪、桂萼的党羽，从尚书王琼以下数十人奏章下发吏部。但尚书方献夫也是张聪、桂萼的同党，只除去了编修经录、御史敖岳、太仆丞姚奎、郎中刘汝霖、员外郎张宇、郭宪、代诏叶幼学、楚良才八个人而已。不久又和同官赵汉等人上陈修身反省八件事，其中说大学士石尧正直廉洁，去世后没有赐予谥号，尚书李崔是国家的盗贼，死后留有钱财，却得到了谥号。给事中郑一鹏因议论杨一清被二次杖责削职，杨一清倒台后郑一鹏应该恢复官职。刘世阳揭发张聪、桂萼的同党，被张聪记恨，郑一鹏又曾触犯张聪、桂萼，恰逢张聪已经再次入阁，而石尧实际上先前已赐谥号，张聪趁机激怒皇帝，说给侍中的话都是虚妄的，于是贬谪刘世阳为江西布政司赵模，停发赵汉等人的俸禄，但李崔的谥号也因此被剥夺。刘世阳多次升迁至河南提学佥事，告老回乡去世。赵汉字鸿逵， 是平湖人。正德六年考中进士，被授官建昌推官，升任南京户科给事中，改任兵科。嘉靖初年，尚书林俊英坚持奏报欲求李凤阳，被圣旨诘问责备。赵翰于是进言，太监崔文扰乱朝政，巧使奸计，不只是在袒护一个李凤阳而已。工部尚书赵璜揭发崔文家人的罪行，崔文就逮捕赵璜的探听者，痛打几乎致死，说这顿杖刑寄存给赵尚书，他竟无礼到这种地步，希望赶快将他贬谪驱逐，不要让他成为新政的累赘。皇帝不听，不久因哭征大礼被关进诏狱，并受廷杖，历任吏科左给事中，因病离职，后重新启用原官，升任工科都给事中。尚书说，内阁贵恶翟鸾声称生病三个月，未曾以旷废职守恳请辞职。张聪长期独揽政权，也没听说他引荐贤才共同办事。请求告成翟鸾、贵恶尽快离职，选拔任用两京大臣以及家居的故老旧臣，以分担张聪的职责。皇上挑出他奏书中的错字加以诘问，告成张聪不要回避，催促他赶快去内阁。张聪于是说，赵翰有忠心的谋划，应该让他详细列出可以进入内阁的人选。皇帝立即命令赵翰举荐他想要任用的人。赵翰惶恐地说，臣是想要张聪引荐贤才，并没有私心偏向。皇帝发怒，责备赵翰回答不实，催促他把名字报上来。赵翰更加恐惧，说辅臣的选拔任命出自朝廷，不是小臣所敢干预的。皇帝于是宽恕了他，罚俸一个月，不久外放为陕西右参政，告老回乡。过了很久，以原官启用为山西右参政，没几个月又退休。儿子赵一任广西副使，40岁时就因奉养父亲辞官回乡，多次征召都不出来任职。魏良弼自诗说是新建人，嘉靖二年考中进士，被授官松阳知县，召入朝中授刑科给事中。采幕侍郎黄忠事情办完后回家，请求退休，没有得到批准。机事人员上奏说黄忠潜入京师，皇帝发怒，剥夺黄忠的官职。魏良弼说黄忠是大臣，进入京城怎么能隐藏，请求至告发者欺君罔上之罪，没有回复。张聪、贵恶刚被免去宰相职务时，皇帝下诏调查他们的同党，给事中刘世阳等人议论涉及良弼，因为吏部说情，良弼得以留任。不久下令让他巡视京营，他弹劾罢免了提督武军营的保定伯良永福、太仆卿曾植，惩处了武定侯郭勋的家奴，论述了团营兵政的弊端，又请求发放银米赈济京师饥荒，政治的名声大振。恰逢南京御史马扬等人因弹劾吏部尚书王琼被逮捕，良弼请求释放他们，皇帝大怒，将他一同投入诏狱，定罪后允许赎罪还职，但仍罚扣俸禄一年。三次升迁后担任礼科都给事中。嘉靖11年8月，彗星出现在东景星宿，光芒长1丈多。良弼引用占卜书籍说，彗星早晨出现在东方，象征君臣争鸣。彗星出现在景宿，预示奸臣在皇帝身边。大学士张福敬专横跋扈，窃取微服，导致妖星示警，应立即罢免。张福敬上奏说良弼挟私报复，皇帝已经怀疑张福敬，对两份奏书都批复知道了。给事中秦敖的奏书在呈上，张福敬最终被罢免。过了一个月，良弼又和同僚弹劾吏部尚书汪洪，皇帝正宠幸汪洪，罚扣良弼俸禄。汪洪、张福敬都痛恨良弼。第二年元旦，副都御史王英鹏因事被下诏狱。良弼说正月初一不应因小过失拘系大臣，皇帝发怒，再次将他下诏狱。狱卒惊讶地说您又来了，为他流泪。不久恢复官职，罚扣俸禄。当时张福敬重新启用掌权，与汪洪计较前仇，在考察后命令科道官互相弹劾，又奏上11人，仍不涉及良弼。张福敬更加恼怒，你写圣旨严厉斥责，命令吏部重新考察。汪洪于是令弹劾26人，而良弼以及秦敖、叶洪都是先前弹劾张福敬、汪洪的人， 朝廷内外大为惊骇。梁璧最终因不仅罪被削去官籍。隆庆初年，下诏启用废除官员，因年老在家中被任命为太常少卿，退休后去世。天启初年，追赠谥号中简。叶弘，字子元，德州人。嘉靖八年进士，授任户科给事中。嘉靖十一年，首次在元丘举行祈古礼，皇帝不亲自祭祀。叶弘上书劝谏，皇帝斥责他胡说。不久巡视经营，升任工科又给事中。汪弘升任吏部尚书，叶弘极力论述他的奸邪，触怒皇帝，被罚扣俸禄。第二年考察，汪弘报复前院，于是以浮躁定罪叶弘，贬为宁国县丞。过了两年，又因大忌被削职。尚书的人多次为他申冤，不再启用。秦敖，字子元，昆山人。嘉靖五年进士，授任行人，升任兵科给事中。弹劾魏国公徐鹏举、太监赖毅的不法行为，赖毅被罢免还乡。彗星出现，弹劾张福晋渡贤害国，拟定诏旨总是归于自己。皇帝于是罢免张福晋。后来张福晋再次担任宰相。汪弘迎合他的意志，通过考察将秦敖贬为东阳县丞。多次升迁后，任福建右参议，在任上去世。又有张莹，太仓人。嘉靖初年进士，历任南京御史，曾弹劾礼部侍郎黄婉十大罪状。等到张福晋被罢免时，张莹说他奸邪害政，不可尽数，请求追回所赐的诰命、银章等物，明正其罪，并弹劾左都御史汪弘阴险奸邪。皇帝发怒，贬为高堂判官。多次升迁后任南京文选郎中，正值选拔公僚，改任春芳右司职兼翰林院检讨。不久被弹劾罢免。史官评论说，尚书说不是巧言令色的人断案，而是善良的人断案，没有不公正的。又说明白的开启行书，共同占卜，都希望公正。这正是说断案不可以不得其中正。张莹、李显罪状明显，但被郭勋、习书的话所影响，朝臣获罪，而张莹复职，李显免死。陈光的罪行多达172条，最终得以免死，还上书申冤，凡是攻击陈光之恶和审理陈光案件的人，被逮捕的多达一百几十人。这都是因为义理之事触怒众人，一句话深入皇帝内心隐秘。太厉害了，巧言之人可怕啊。推翻已成案件似乎表明明察，赦免死罪似乎表明仁德，却不知他们借机报复，刑罚失当。奸佞与良善的分别能不审慎吗？